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10号，公元2005年4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纪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日本访问，返回印度。国际西藏支持网即将举办大型研究返程喇嘛活动。华盛顿邮报称，中国没有正式面对入侵西藏的历史。两名英国支持者为西藏筹资圆满完成2005年伦敦马拉松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今天星期二返回印度。从明天20号开始，将对印度东北部锡金邦首府冈多克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白觉慈仁香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本月8号抵达日本后，分别访问了东京、京都、九州、熊本县以及金泽等地区，并且同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和宗教领袖、国爱和平基金会董事长以及来自韩国的部分宗教界人士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同日本国会议员举行会晤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权，让西藏人民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各项权利。达赖喇嘛在日本首都东京发表演讲时表示，社会通常是排斥罪犯，但是他们同样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可以惩罚他们，但也应该对他们发出慈悲，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并呼吁全球废除私刑，建立一个更热心的世界。白觉慈仁还说，达赖喇嘛于本月16号和17号在金泽地区中向日本学者和艺术家、僧俗民众以及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北美洲、俄罗斯等地的1500多人信徒传授了有关龙树菩萨的佛学著作经典，倡导民众要修持佛法，发出慈悲心，做一些利他的事情。达赖喇嘛昨天还参观了日本最大的一个佛教寺院，并强调世界各教派相互要友好相处和尊重，共同建造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世界。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日本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今天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锡金邦首府冈多克的8个佛教团体和非官方性6个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将从明天20号开始对冈多克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达赖喇嘛将在当地为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佛法，参观当地西藏难民社区和寺院。本月26号为创建在冈多克的斯拉斯所属的一个寺院进行开光，并且为当地的著名学者和佛教界人士以慈悲为主题发表演说。达赖喇嘛访问锡金时，还将同锡金首席部长和冈多克市长韦秀的有关官员举行会晤。这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来第4次访问锡金。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西藏支持网即将举办大型研究返程喇嘛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报道。
国际支持西藏网班禅喇嘛活动筹备工作组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准备，将为营救第11世班禅喇嘛计划展开2项新的大型活动，分别是举行全球班禅喇嘛烛光集会和班禅喇嘛书画与诗歌竞赛。国际支持西藏网指出，这2项活动将会方便支持西藏组织迎来更多的支持者，同时希望每个人能够加入营救班禅喇嘛的活动。据透露，全球为班禅喇嘛举行的烛光集会将定于5月17号下午，这一天也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金顿确吉尼玛被中国政府秘密劫走整整10周年的日子。另外一项国际性班禅喇嘛书画与诗歌竞赛活动将定于今年5月17号到10月17号举行，参加竞赛的年龄规定为16岁以下。 获奖者名单将于国际孩童节之日正式宣布。今年11月20号开始将举办明信片签名活动，计划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手中，呼吁他在最后一年的任职期间特派联合国代表与班禅喇嘛举行会晤。同时，国际支持西藏网还特别设立了新的网站 www.freebanchanlama.org。 该网站透露了班禅喇嘛烛光集会在全球举行的详细内容，并将为参加活动人士提供讯息。这个为班禅喇嘛新设立的网站将在本周末正式开放。
请继续收听新闻。华盛顿邮报近期发表的专栏中指出，中国要求日本面对过去侵略外国的历史固然有理，但中国的历史记忆有选择性。中国政府也没有诚实面对1950年侵略西藏、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和大跃进期间饿死3000万中国人等历史。在日本可以自由讨论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在中国政府认定的历史没有讨论的空间。根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海亚特的文章指出，中国认为日本没有资格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次。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个星期说，日本需要诚实面对历史。在周末的反日示威和暴动之后，中国外长说，主要的问题在于日本政府对历史的处理方式。有关日本淡化，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最新的日本教科书的报道触发了最近中国的反日暴动。专栏表示，影响问题放在大环境下来看，日本有很多教科书都得到文部处的批准，但没有任何学校被迫使用任何特别的一本教科书。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大学公开，而且不断地在辩论在战争中有无罪恶以及历史要如何写才恰当等问题。和日本的情况比较，中国的情况是历史只有一种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同一特定事件只接受一种版本。历史会改变，但只有共产党决定要改时才能改。例如，根据纽约时报去年12月的报道，中国很多教科书都没有提到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有任何人死亡。有一本1998年版本的教科书中提到，中央委员会及时采取行动恢复了平静。纽约时报就中国教科书的报道也指出，中国的小孩子不会学到中国1950年侵略西藏或1979年侵略越南的历史。中国的小孩学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是被中国共产党游击地打败的。如果说部分日本教科书淡化了南京大屠杀有30万名受害者，那么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在1958年至62年期间制造的饥荒，饿死3000万中国人又如何呢？中国的教科书没有提到，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篇专栏表示，在允许公开辩论的国家，对历史的权益可以经常受到挑战、修改，或许因而可以更接近真相。但在使用历史作为维持政权工具的独裁国家，完全没有这样的希望。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两名英国支持者为西藏筹资圆满完成2005年伦敦马拉松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金美豆的报道。
根据英国西藏基金会消息，长期关注西藏问题并资助西藏境内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英国支持者理查·提贝特先生和丽莎·维克斯女士为英国西藏基金会筹资参加了本月17号星期天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的第25届伦敦马拉松赛，他们最终圆满完成了全程比赛。西藏基金会负责人嘎姆哈蒂特向他们敬献哈达的同时表达了感谢，他说，我们非常荣幸两位支持者成功跑完全程，同时感激他们两位为西藏今后的工作和西藏基金会成立20周年之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进行筹资。17号星期天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的第25届伦敦马拉松赛，共计有75万民众聚集在首都街道， 这也是一次伦敦深情举办2012年奥运会的象征意义。两名支持西藏问题的参赛选手都穿上标有西藏国旗的运动衣，在穿越人群时赢得了一片片掌声。两名选手为西藏筹资跑完全程马拉松的镜头被伦敦首都电台和英国 BBC 也先后做了报道。竞赛主办单位负责人戴维·贝德佛德宣布，17号周日举行的第25届伦敦马拉松赛上，一名叫艾布热的选手以2个小时7分的成绩和一名叫鲍尔·热德克里夫的选手以2个小时12分的成绩创下伦敦历史上的新纪录。为西藏筹资参赛的理查·提贝特先生以5小时16分的成绩和丽莎·维克斯女士以5小时38分的成绩跑完全程。理查·提贝特先生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长跑选手，曾多次完成过全程马拉松赛。他认为这是一个以自身发起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在西藏的藏人和居住在印度以及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理查·提贝特还长期资助在西藏康区一名叫茨多拉姆的孤儿。英国西藏基金会也经常资助一些西藏境内的贫困学生在年满16周岁之前完成初级学业。参加上周日的第25届伦敦马拉松赛的丽莎·科维斯女士为援助藏人，这次是第二次参赛。在2003年，她同马日·热布汉一起参加了马拉松赛，去年因为怀孕迫使他临时取消了参赛。今年他不失机会，在生育6个月后再度参加他的第5次马拉松长跑比赛。他表示，这是他参加的马拉松赛中最兴奋、最有意义的一个。去年移居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妇女戈桑卓玛为伦敦西藏基金会筹资参加了2004年伦敦马拉松赛和美国纽约的马拉松赛。英国西藏基金会这次呼吁全球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资助西藏境内外的贫困藏人，同参加马拉松赛的支持人士一样，用实际行动伸出援手，奉献一颗爱心。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一名多介绍的刘荣采访短州原著的西藏痛史中的文学艺术。
从祸国和领国的历史来看，与公元13世纪蒙古南下康区和公元17世纪因固始汗进军康区消灭康白烈王有关。格萨王传是描写领国遭到祸国的侵略，邻国国王格萨率领邻国人英勇抗击，迫使祸国降服，从此邻国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的故事。作品始终贯穿格萨尔王反对侵略、保家卫国、引强扶弱、为民除害的思想主线。这部文学巨作比较的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古代藏族的生活情况、经济生活以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风尚、政治结构、军事组织、阶级关系、民族交往、文化艺术等等的情况。它可以称得上是古代西藏整个风貌的再现。它和世界上几部有名的长篇史诗，如《奥德赛》《伊里亚特》《罗茂贤拉》还有《摩诃婆罗多》等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他们。目前有藏、汉、蒙、英、俄、法、德文等文种版本，在美国、法国、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匈牙利、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奥地利、蒙古等国家和港澳台设有格萨尔王传研究机构，目前已经召开了2次格萨尔王国际学术论坛会。格萨尔王传是最早有30余部，后来在不断流传的过程中，民间艺人和宗教的高僧们陆续创造和补充了新的内容进去。
以上听到的是德让采访敦州原著的西藏痛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族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甲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